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题目叫做《如何辨别真假方言》。首先，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在上帝和撒旦的属灵征战中，魔鬼撒旦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答案很明确，就是要叫所有人都失去永生。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他的策略又是什么呢？启示录12章12节所说的，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末世最明显的一个兆头，就是鬼魔的灵将疯狂做工。那么撒旦具体要借邪灵做什么呢？他要怎样做才能使人失去天国和永生呢？使人失去永生的乃是罪。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于迷惑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撒旦早已轻车熟路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撒旦要如何引诱基督徒陷在罪中呢？约翰一书3章4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7节也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撒旦的目标就是要引诱所有人放下一切分歧，丢掉各自的信仰原则，联合起来，在违背上帝的律法的同时，却仍然觉得有上帝的同在，内心十分平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撒旦必须推翻将圣经视为最高权威这一信仰根基，并建立起另一个新的权威，以此将所有教会都网罗进来。所以若要获得成功，撒旦的计划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呢？第一，要让基督徒在干犯上帝律法的同时，却依然感到安全。第二，要引导基督徒，使他们不再相信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要在圣经之外另立一套标准，而且要让这套新标准看起来更真实，更吸引人。第四，要让基督徒放弃一切会产生分歧的教义、预言、解释和信仰准则。请看马太福音7章的21至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说，将会有多少人被称为作恶的？答案是许多人。大家注意，这节经文中作恶的这个词，它在圣经原文中的意思是违背律法的人。它和约翰一书3章4节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句话中的违背律法是同一个词。那么最终耶稣会对什么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呢？他会对那些虽然口里称呼耶稣为主，实际行动上却在违背上帝律法的人。耶稣说，这些人虽然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甚至能医病赶鬼，行异能奇事，说预言，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践踏上帝的律法。约翰一书2章4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提摩太后书2章19节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因此很显然，这许多的人一定是受了某种欺骗， 他们以为他们必然得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他们是那灭亡的人，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弟兄姊妹，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耶稣说他不认识这些人，那么他们奉基督之名所行的医病、赶鬼、说预言这些神迹奇事，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恩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是谁赐给他们的？超自然的能力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务必警醒，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界末时将有另一个灵所赐下的恩赐在世上盛行，源自魔鬼撒旦的能力所行的神迹奇事，会在教会中，在那些称呼耶稣为主的基督徒中间盛行。从表面上看，他们所行的与圣灵的恩赐极其相似，而且他们全都是奉耶稣之名，所以会营造出一种热烈的宗教气氛，这样一来就会有无数基督徒被这种神迹奇事所吸引，他们以为是上帝的灵浇灌下来了，是上帝在借着这些人行神迹，殊不知这些人只是受了撒旦的欺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怎样才能分辨出某个恩赐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撒旦呢？耶稣的话讲得清清楚楚，虽然他们口中喊着主啊主啊，但是他们并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现在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请看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大卫说，我的上帝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为什么将那些仗着自己能行神迹而向他呼求的人视为撒旦的仆役？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他对他们说，违背律法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他们并不爱耶稣，因为一个人若真爱耶稣，就必然会遵守他的诫命。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牢记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只有顺服的人才会被圣灵充满，任何一个正在干犯上帝律法的人不可能彰显出真正的属灵恩赐。耶稣在约翰一书十四章十五至十六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段经文清楚地阐明了事情的先后顺序，对基督的爱导致了对他的顺服，对他的顺服导致了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带来了真正的属灵恩赐。要知道，圣灵的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引导人明白一切真理，并且使人悔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怎么说的？但保惠师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又一次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最初的工作就是让人知罪，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什么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因此很明显，一个人不可能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却不受责备。拜偶像、干犯安息日、奸淫、偷盗、谎言、恨人、贪婪，人在犯这些罪的同时不可能被圣灵充满。人若一味地犯这些罪，实际上就是在大大地拦阻圣灵的运行。执意犯罪与被圣灵充满，就像撒旦与上帝一样，二者势不两立。弟兄姊妹，事实上，耶稣曾教导过一条震撼人心的真理，那就是亵渎圣灵会招致不可赦免的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人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就是亵渎圣灵。那么什么是亵渎圣灵呢？就是当圣灵试图引人顺服上帝的律法时，人却一再的抗拒，消灭圣灵的感动。因此，在使徒行传的5章32节，圣经为我们立下了一个伟大的原则，那就是上帝只将圣灵赐给顺从之人。因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对那些行神迹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上帝的旨意及他的律法，从而丧失了获得圣灵能力的特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撒旦看到那些披着基督徒外衣却因不肯顺从上帝的律法而无法获得圣灵的能力时，他会怎么做？他会趁机而入，为这些人提供一种持续的能力，使这些人能够施行那些看似是圣灵同在的神迹。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圣灵指出了他们违背律法的罪，但他们抗拒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忧伤。他们已经对违背上帝的神圣律法之罪变得麻木。在撒旦之灵的鼓动下，他们持续不断地将个人的情感凌驾于圣经的权威之上，一边违背上帝的律法，一边又在外表上伪装着对宗教的热情。所以基督才在马太福音的7章22节说，在末时将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声称圣灵的能力正在他们身上运行，因为他们能行神迹奇事，能开展大行布道，能医病赶鬼，但事实上他们乃是受了撒旦的操控。那么弟兄姊妹，现今在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现象完全符合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四个基本条件，并且正在吸引整个基督教界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背道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撒旦若要迷惑所有的基督徒加入对抗上帝的行列，必须先做到的四件事。第一，要让基督徒在干犯上帝律法的同时却依然有安全感。第二，要引导基督徒使他们不再相信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要在圣经之外另立一套标准，而且要让这套新标准看起来更真实、更吸引人。 第四，要让基督徒放弃一切会产生分歧的教义、语言解释和生活准则。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经历。不久前，我应邀主持了一个由几名基督徒组成的查经小组的学习。这个小组由三对基督徒商人夫妇组成。几个星期以来，每周四的晚上，我们都会聚会，并查考圣经中一些伟大的教义。这次系列查经非同寻常。首先，三对夫妇看起来都是特别忠心的基督徒，他们经常在学习期间分享他们最激动人心的见证，以及他们在基督里的爱的经历。很显然，他们在个人与耶稣的关系上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同时，当真理被解开时，他们也都是以热切开放的态度接受了这些真理。当我们查考到诸如安息日、人死后的状况以及圣经中的食物问题时，他们也全心地接受了。他们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惊叹于圣经对这些问题的清晰阐述，还诧异于为什么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真理。在查经活动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真诚地邀请这六个人从这周开始遵守圣经中的安息日。但令我惊愕不已的是，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人愿意去遵守他们已经欣然相信并认同的圣经真理，哪怕有一点儿愿意遵守这些真理的意思也好。更让我困惑不解的是，当解释为什么不打算遵守安息日时，他们说，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并且圣灵已经将每件我们该做的事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说，圣灵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如果圣灵真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很愿意遵守。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写在圣经上的，并且我们也相信那是真理，但圣灵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去遵守。无论我怎样努力地向他们指明，圣灵早已经借着圣经上的话向他们说明了一切，因此圣灵绝不会再告诉他们一些与圣经上的话相矛盾的真理。但遗憾的是，我的努力全然无效。弟兄姊妹，保罗在以弗所书6:17说，上帝的道，也就是经上的话，乃是圣灵的宝剑。意思是说，圣经上的话乃是圣灵所默示的，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引导人明白上帝的话，从而使人认罪，并靠圣灵的能力过得胜罪的生活。经上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没有任何人能够不遵从圣经上的话却被引向真理，绝无这种可能。但是你看，这些人，他们说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同时呢，他们却借圣灵之名公开否认圣灵的权威，来偏袒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事啊。那么现在我问大家，他们所受的是圣灵还是来自撒旦的灵？答案显而易见，圣灵不可能和圣经相冲突，圣灵也不可能感动他们拒绝圣经的教导而另赐给他们一套规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清事情的本质了吗？事实上，他们正在设立另一个似乎比经上的话更为有效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正在听从另一个使他们可以在公然违背上帝律法时仍能心安理得的灵。与此同时，他们却宣称自己是奉耶稣的名做的这一切事，他们承认基督的大爱，并声称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得到了圣灵的直接启示，他们将这些视为上帝在他们生活中的特别彰显。 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为他们不肯遵守上帝的律法而难过时，他们竟然以伤心的同情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才是真正可怜的，因为我没有获得他们所说的圣灵同在的确据，没有获得他们那种狂喜、平安与喜乐，而他们认为那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标志。这时我才突然认识到，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7:21-23中所描述的情形。这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的能力来自圣灵，他们相信与他们同在的就是圣灵。他们一边说主啊主啊，一边却不肯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一边声称自己拥有圣灵的恩赐，一边却公然拒绝顺从经上的话。他们的表现和耶稣所说的一模一样，他们的确拥有某种恩赐，但同时他们也在公然违背上帝的律法。耶稣说，在末后将有许多人会表现出这种状态，他们以为是圣灵与他们同在，然而事实上在他们里面的并不是圣灵，而是鬼魔的灵。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被一种超越一切宗派界限的运动所吸引。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包括几乎所有宗派，都在受到同一个灵的驱动，他们全都陶醉在一种激动人心的恩赐之中。一个最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真诚地认为上天正在向他们的心灵赐下一种新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方言。与此同时，他们相信是上帝的能力正在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医病、赶鬼、说预言。那么，根据基督的警告，我们要怎样区分所谓恩赐的真假呢？我们要怎样确定某些神迹是出于撒旦而非上帝？弟兄姊妹，我们能明辨真伪的唯一途径，就是看他是否引导人去遵行上帝的十条诫命。耶稣在马太福音24:24曾警告说，末世的假先知将要行大神迹、大奇事，他们将极具欺骗性，甚至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同样，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6:14的异象中看见，有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弟兄姊妹，大家要知道，神迹只有在宗教的背景下发生才能奏效，所以在世界末时，被邪灵充满的人必然会披着基督教的外衣，托基督的名自称是真理的使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15说，即便是撒旦的仆人也会装作仁义的差役。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9-10经上说，那些假冒的使者将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以上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将模仿圣灵的能力，并且其表现甚至能够以假乱真，以至于几乎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被这些神迹奇事所吸引和迷惑了。十分不幸的是，现今有无数基督徒正在以空前的热情一味地追逐医病、赶鬼、说方言的恩赐，但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冷静下来询问这种能力是来自上帝还是出于撒旦。很少有人注意圣经中有关假神迹的警告，而且人们也不知道要怎样识别神迹的真伪。现今 成千上万的人正被那些奉耶稣之名以极大的恩赐显在人前的基督徒们所吸引，人们确信这一定是出自上帝，要不然他们不可能有那样惊人的恩赐。然而这些人却是将情绪上的狂热凌驾于圣经的真理之上。正如我在那个查经小组中所发现的，他们的表现完全符合撒旦为了将整个宗教界都纳入其阵营而要达成的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他们明明在违背上帝的律法，却感到很平安。第二，他们否认了上帝的圣言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他们已经另立了一个标准，将宗教感觉和所谓的圣灵恩赐作为上帝同在的凭据。第四，他们无视圣经的教导，认为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宗教经验和圣灵的恩赐。弟兄姊妹，现今在天主教会、浸信会、灵恩派和圣公会以及整个基督教界正在呈现出一种趋势，人们正为了在圣灵中保持合一而将圣经真理束之高阁。那么现在我请大家来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灵能同时运行在那些敬拜玛利亚、干犯上帝的律法甚至交鬼之人的心中呢？使这些人放弃一切教义上的分歧，而在所谓的圣灵中联合一致的会是谁的灵呢？那只能是撒旦的灵，而非上帝的灵。因经上说，圣灵只会赐给顺从之人，圣灵只会赐给那些敬畏上帝、遵守诫命的人。弟兄姊妹，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个在今日几乎所有基督教派中日益盛行，甚至是被人们奉为圣灵同在之绝对标志的现象。那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方言的恩赐。今天在众多的圣灵恩赐中，方言的恩赐已经被视为超越一切恩赐之上圣灵同在的绝对标志。然而主耶稣曾警告说，在末世将会有人利用撒旦的能力，以耶稣之名说预言、赶鬼、行各样的神迹。那么撒旦的灵会不会伪造说方言这一恩赐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认真查考圣经，就可以确认在今日教会中所盛行的方言并非出于上帝。弟兄姊妹，拆穿错谬的最好方法就是阐明真理，因此检验真假方言恩赐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圣经中所有关于方言的教导摆在众人面前。很多人认为说方言是受圣灵之洗的唯一证据，但圣经中绝无这样的教导。相反，圣经在加拉太书3:14教导我们，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事实上，所有基督徒都可凭信心领受圣灵的洗，就如同因信使罪得赦一样。并且圣经也没有说人若领受了圣灵的洗就一定要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2:8-11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乃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众人，因此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又叫一人能说方言，这一切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接着保罗又明确告诉我们，所有人都领受同一个恩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请看哥林多前书12:17，保罗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然后在第29-30，保罗继续说，岂都是使徒吗？ 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弟兄姊妹，保罗的话是不是非常明确？如果说方言是圣灵的恩赐，那这个恩赐绝对不可能赐给所有受圣灵之喜的人。既然这样，为什么在今日的许多教会中会有那么多人获得了同一个说方言的恩赐呢？答案是，那只是撒旦之灵的假冒。讲到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你凭什么说现今教会中那些人所领受的方言恩赐是出于撒旦的灵呢？让我们回归圣经，看看圣经中关于说方言的恩赐是如何教导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确圣经的教导，对于任何圣灵的恩赐，尤其是神迹奇事，我们必须用圣经来检验，切不可凭感觉来断定是非，因为撒旦完全有能力仿造这些恩赐。现今在许多人的理解中，受圣灵的喜的标志就是会说方言。很多人将受圣灵的喜定义为个人的一种狂热与兴奋的感觉，或是心灵上的愉悦感。恕我直言，这种所谓的感觉完全没有触及到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的圣灵配降的根本目的。在《使徒行传》1:5，基督升天之前曾告诉门徒，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不多几日，直到获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耶稣又说了什么呢？在第8，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个应许中，基督强调圣灵将赐下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为了让门徒们向别人传福音，做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就是将自己亲自得知的事告诉他人。耶稣的门徒正是弥赛亚的直接见证人，因此圣灵配降在他们身上，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大有能力的见证人，借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生灵。我们在耶稣的话语中没有看到任何暗示说受圣灵的喜会使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受圣灵的喜不是要使个人获得益处，而是要使其他人因着福音而受教。门徒们听从了主的话，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2:1-4看到了这件事的应验。经上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面对这种情形，惊讶万分的群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继续看6-8，这里说，众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这里的相谈是指他们地方的方言。弟兄姊妹，真正的方言绝不是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没有人能听懂的混乱语言。真正的方言是指其他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上帝将讲说其他民族、国家或地区语言的能力赐给门徒们，是要叫他们将福音传给那些与他们语言不通的人。 这就好比一个北方人去广东传福音，但他不会说粤语，与当地人语言不通。这时上帝的圣灵与他同在，赐他说粤语这种地方语言，也就是方言的能力。这种方言乃是某个地区或民族的母语。在早期教会中，为了接触不同民族或地区的人，说方言的恩赐乃是教会切实的需要，为的是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好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使徒行传》10:44-47，我们看到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讲福音的经历。当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给他们讲解福音时，圣灵的恩赐就降在了外邦人身上。彼得说，这些人已经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此后在《使徒行传》11:15，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众弟兄报告这次经历时，他肯定地说，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说明这些外邦人所领受的恩赐和门徒们在五旬节时所领受的说方言恩赐是一样的。另一处有关说方言的经文记载《使徒行传》19:5-7，当时和五旬节一样，以弗所教会中的人也彰显出圣灵所赐的语言上的恩赐。但是后来在哥林多教会，人们开始滥用这种恩赐，甚至已达到一种扭曲的程度，以致教会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专门用一整章的经文来纠正这个问题。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1，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说做先知讲道是更值得羡慕的恩赐呢？继续看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人为了炫耀竟然用外语和人讲话或是祷告。保罗说，你们虽然在讲论福音的奥秘，但是没有人能听懂，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在3-4，保罗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如果一个人在一群北方人组成的教会中用福建的闽南语讲话或祷告，那么就算他的话是出于真诚，也根本不能造就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因为其他人都听不懂。继续看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到现在保罗的话还是比较克制的，他说，我倒是希望你们都会说外语，都能说方言，但是你们若是在教会中说外语，也就是说方言，却没有人给你们当翻译，以致别人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么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比你这说方言的恩赐要强得多。然后在6-13，保罗继续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保罗拿自己举例，他说，弟兄们，我去你们那里，若是只和你们说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听懂的外语，而不用上帝所赐的启示、知识、预言和教训给你们讲解真理，那么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你们知道，世上的任何乐器发出的声音都是有规律的音乐。人若吹号预备打仗，那听到号声的也是要能听懂那是什么意思，不然这号声就毫无意义了。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的舌头要说人能听懂的话语。大家注意这句，保罗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可是今天在各教会中流行的所谓方言，却是乱哄哄、叽里哇啦，不要说别人，就连说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绝不是上帝所赐的方言。然后保罗说，如果我说的外语没有人能听懂，那人就会视我为话外人。话外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我也会视他们为话外人。因为若是自己人，语言怎么可能不通呢？最后保罗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意思是，你若非要用外语讲话，必须有人能给你当翻译，这是底线。继续看第十四节，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若用外语或是其他地区的方言祷告时，我的确是在用心向上帝祷告，可是我的悟性，也就是所怀存的思想，我对真理的领悟，我对上帝的呼吁，这些对身边的众人来说却是毫无果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听不懂。再看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心灵祷告，也要用思想祷告，我要用心灵歌唱，我也要用思想歌唱。这是在强调第十四节的观点。保罗说，是的，我是很用心的祷告，我用心灵和我的思想向上帝祷告，我用我的心灵和我的思想向上帝献上真诚的赞美。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对于身边的人毫无意义，因为除了我自己以外，别人全都听不懂。然后是第十六节，保罗说，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这节的意思是不是很明确？别人根本听不懂，你还想让他们说阿们吗？如果他们根本听不懂，还不停地说阿们，那就是在欺哄上帝了。接下来是十七至十九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保罗说，你用方言在祷告中所说的话固然是好的，可是那也毫无意义，因为不能造就人。我告诉你们，若论说外语，说方言，我比你们任何人懂得都多，因为我去过的地方比你们多得多。但是在自己的教会中，我宁可用大家能懂的语言说五句在属灵上的感悟，也不用没有人能懂的外语说一万句话。 接着在第二十节，保罗的话开始变得严厉，他责备那些在教会中卖弄方言的人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说，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特点是喜欢卖弄。爸爸，你看我会说 ABCD， 妈妈，我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弟兄姊妹，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如此的愚昧无知。我们在恶事上要愚昧无知，但在属灵的心智上要做大人。你们要做真正能造就众人的事，不要做只炫耀自己、只招人羡慕的事。保罗的话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重了。因为这种说方言的乱象，如果不予以制止，其后果会不堪设想。人们会相互攀比，如果有谁不会说外语，不会说外地人的话，就会被认为低人一等。人们会认为自己不属灵，会觉得上帝不爱他，会觉得圣灵不与他同在。而那些会说外语和方言的人也会变得骄傲自恃，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这样一来，说方言、说外语的能力原本是一种属天的恩赐，结果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咒诅。继续看第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保罗说，经上说，从前主曾让外邦人说以色列人的方言，主曾借外邦人的口责备以色列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保罗这个例子是再一次重申说方言的恩赐只能在语言不通的人中间使用。继续看第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保罗说，方言除了便于传福音，它还有另一个功用。什么功用呢？就是向外邦人证明上帝与他们同在，不然人怎么能突然会说外邦人的语言呢？而做先知讲道，则是让信上帝的人相信这个人有上帝的同在。继续看第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保罗说，方言的恩赐只能用于向语言不通的人传福音。可是现在你们倒好，在自己人中间各说各的方言，你说广东话，他说上海话，这个说潮语，那个说俄语，结果就是乱成一锅粥了，还自以为自己多么属灵。这时要是有外人进来听不懂这些人在说什么，就会觉得哇，这是一群疯子。最后看第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大家注意，这节经文中不通方言这句原文根本不是在说方言，原文直译是无知的外人。保罗说，假如有陌生人来到聚会的地方，有人用先知的恩赐讲道，而不是在那里卖弄方言，那么来的人听到讲道的人以先知的恩赐所发出的警告和劝诫，就会被触动，被劝醒，并且先知受圣灵感动，有时是会知道人心所想的。讲道的人若将来者心中的隐情说出来，那个人就会惊讶于这的确是有上帝同在之人。 不然他怎么能知道我心中的隐情呢？于是他就会跪伏于地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最后的话，保罗是在扣题，响应十四章第一节，意思是在自己人中间不要用方言讲道或祷告，你们在自己人中间当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他能造就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反观今日教会中所出现的被视为圣灵恩赐、上帝同在的所谓方言，就不难发现，那绝对不是圣经中所说的方言。圣经中的方言是指人能听懂的别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母语，可是今日教会中的方言只能用胡言乱语来形容，那根本就不成话，也根本不是什么外语，那是邪灵充满后的一种状态。当然，有些人说，我一说方言，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我感觉特别喜乐平安。然而，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能凭感觉，我们要凭经上的话。真信仰是叫人归于平静安稳，而不是狂乱地追求感觉。今日教会中那些混乱不堪的方言，只是一些毫不相关的怪异声音，根本没有人能翻译，就算翻译也只能是瞎编。因为如果说的人反复在重复怪异的声音，翻译出来的话却不是重复的内容，就说明翻译的人是在编造谎言。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大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我要说的是，假方言正在成为撒旦手中一个跨教派，超越圣经，让众人有认同感，让所有教会都能接受的旷世欺骗。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异教中，也有这种语言不清的下神的现象，其背后乃是同一个撒旦的灵。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末世，这种所谓的说方言现象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检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现象完全符合撒旦行使巨大欺骗的全部基本条件，为要诱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一种虚假的灵性愤兴之中，使人们轻看圣经真理，肆意违背上帝的诫命，从而陷入沉沦。因为人一旦被某种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现象所欺骗，他就再无心查考圣经了。他们以自己会说所谓的方言而觉得这是上帝与他同在，他已经得了上帝悦纳的凭据。结果，不计其数的热心基督徒就这样被引诱去相信，人即使随意违背上帝的律法，也能领受上帝之灵的浇灌。这就是撒旦的策略。因此，愿我们众人都能借圣经的真理，识破撒旦所精心伪装的骗局，以顺从之心，行在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中。